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哇，又是一天的开始了，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在这个时刻呢收听我们6月14号星期三的线上今天。
文慧老师早上好。
元芳老师早上好。
感觉这个台词一串突然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醒了吗？
嗯，醒了醒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干嘛？
我们开始进入这一小时的节目了。
嗯，是，那准备好了。嗯、
是，今天呢，在星期三的线上今天里头，有我们刘芳老师的打开心窗说亮话。能不能现在先告诉我们一下
要说什么吗？
对呀、啊，
要说强迫症。就比如说，如果说
强迫症，
对，如果说文慧老师强迫症太严重的话，哈，那可能就是一开始刘芳这个打招呼就不合格，要一直重复来。
哦，我刚才差一点有这样想哎，
重新来，再重新来。
啊，说起强迫症呢，我最近呢就有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强迫症。
哎、
嗯，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呢，
嗯，
我又跑回去
哦，
再检查一次，然后呢。要锁门了，又觉得我刚才是不是漏了一个地方没有检查呢？
嗯，对，
就这样连续两次、
啊、两次还好，两次还好，就没有到很严重。其实呢，多多少少我们在不同的时刻都会受到强迫症的一些困扰哈，但这个并不是说你真的有，
嗯，
只不过是有这样的现象。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打开心窗说亮话呢，来听听刘芳老师啊带我们做一点分析。
嗯，
可能每个人都像文慧一样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有强迫症啊。不要那么快担心，也学习呢将忧虑呢卸给神。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先来个叮，爱的叮咛
哦，不是蚊子叮吗？
哎，这个蚊子叮也是啊。最近呢就有关于这个蚊子叮嘛啊，
嗯、
要点蚊香之类的啊，是不是有问题啊？那这些请大家多留意啊。
嗯、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资料，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蚊香的问题。哦、
对，其实蚊香呢一定要注意哈，至少你要买的话呢，一定要买就是有 QS 认证的哈，有正规厂商的那些、
嗯。
因为之前也看过很多新闻，就是可能在家点着蚊香，结果那个是被小偷进到屋子里面，然后被毒晕在家里了。
哦，小偷被晕了。
对，因为蚊香把小偷给弄晕了，所以这个蚊香也是很毒的哈、
是，所以呢请大家呢买蚊香的时候呢也要多注意啊。另外就是呢，如果你不是点蚊香啊，你家里呢因为太热了，最近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你就是开空调，
啊，
这个门窗都紧闭嘛、
蚊
子飞不进来，对不对？
嗯，
好了，在里头好舒服，但是就要提醒大家啦，这个耗电量很高。
嗯，
另外呢也因为呢很多电器都开着。
都开着，是。
所以呢就开始呢出现一个问题。你的插线板上同时接多个电器，
嗯，
结果引起了火灾。
哇，这个听起来有点害怕呀，就是。
对呀、啊、赶快检查一下。
嗯。
好多托板呐、啊。
哎呦。
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呢，如果你的托板是四个插电口。
嗯嗯。
可是很多人不是习惯在一个插电口上又插。
再接另外的。
对。所以呢可能四个插电口呢变成八个。八个变成16个。而且呢如果你不用那个电器的时候，它有个电源是可以关的。
嗯嗯，
你又不关。
哇，
同时耗电、
就是同时耗电的时候，可能就是它会出现电压很不稳定的情况。
嗯、
毕竟你一个本来是一个变压器要处理这么多个接口的时候哈、难免会有问题。
对，
所以就是 如果说有开关一定要关掉，你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掉。尤其是刘芳自己想到哈，我家就同时在一个拖鞋买是四个口的，接着几个高功率的电器，让我有一点点的害怕。
对对啊，
一个呢是电磁炉，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热水壶，
对，
还有微波炉，哇，那真的是很大的耗电量。
还有熨斗也是
啊，是这些就是发热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很大耗电的，
是，
所以呢最好不要把它们插在一个插座上。
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到了夏天呢，很容易呢引发这一个用电问题。另外呢，夏天呢也很喜欢呢吃一些冰凉的东西啦，又或者是啊一些呢这个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来吃火锅、
哦、哇，这个很危险，又没有通气的地方。
对对，那这些也是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呢吃这些夏天呢我们所谓的一些凉拌或者是一些生冷食物，那也要注意。那在台湾呢就有一对父母呢在家里呢吃寿喜烧
啊，
那并且呢给2岁的双胞胎呢吃这个涮肉沾蛋白，蛋白是生的、
哦、
生蛋白、
哦、就是生蛋清。
对，导致呢这个双胞胎呢就感染了沙门氏杆菌。
哎呀，
沙门氏杆菌引发了败血症。
哇，这个有点怕怕的。
对，治疗了14天，现在呢才康复。
哇，刘芳昨天才去吃了鱼生饭，就是
这个要小心。
哎、
对，真的要小心，因为夏天这些呢新鲜的东西、生冷的食物呢，很快就会感染一些细菌。那特别呢，医生就说了，这个小朋友呢，那你大人吃没问题，但是小朋友呢，因为他的抵抗力各方面跟大人不一样，
是是，
所以你大人没有问题的，到了小朋友那边可能就有问题。譬如说呢，文慧也看到了，昨天呢，在网络上呢，就说四川那边，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有爸爸呢说夏天了啊，从冰箱里头拿一瓶冰冰的啤酒，
哎，
哇，
给小朋友喝吗？
真是清凉，所以爸爸一口。儿子一口，儿子才6岁、哎啊、现在已经把儿子训练成了大概可以喝2瓶啤酒。
哇啊，这个也是不太好吧。
对对，那这真的也是不好的啊，因为他才6岁、那一方面你会造成他酗酒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肝对酒的那酒精的那种
分解能力啊，
对，跟大人是不一样的啊。那像这些呢，我觉得作为父母都要小心。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有夏天啊、能让我们能够感受这个生机的勃勃。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天气中有酷热，有大雨，那么也特别的要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来献上祷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特别要为我们的饮食安全来祷告，让我们知道选择合一的食物。那么特别呢，也为我们的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来祷告，
是
知道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那么在这样的天气中呢，那长辈也应该选择适合他们的食物给他们吃。那么特别呢，也要为夏天的用电安全来祷告，特别是家中的长辈和孩子要顾念他们的安全，那么也知道怎么样去安全的使用这些电器，包括我们的插线板，让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能够有清凉的同时，更加是能够有安全的生活。
是的，
那么求主让我们每一天呢也能够警醒来知道我们身边的隐患，那特别呢也把这些的忧虑交托给主。
是，
那么让我们齐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每一天都摆上，我们也献上今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以基督的心为心。经文：腓立比书2章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一个演员扮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努力进入所演的角色的内在世界里，用所演的角色的方式去思考，或者更进一步把自己想成是那个人。但是真的可以做到成为别人吗？ 是的，许多职业演员都是这么说的。电影明星查理·休斯顿说，在电影《十诫》当中扮演摩西这个角色，他说扮演摩西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摩西成为了我生命的标志。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到了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边走边读摩西所写的书卷，在炎热的风夹着沙吹在脸上的情形之下，他努力地去思考摩西所想的，去感受摩西所感受的。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催促他们努力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你们的态度当像耶稣基督。事实上，这句可以翻译成，你们每个人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曾留意过吗？那些生活在一起很久了的人，彼此的想法都很相似。同样的，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会像基督，就会有他的形象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谢谢宝林老师和我们一起的灵修呢。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嗯。这是一个换位思考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嗯，
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是一颗很大的心。
好大的心啊，可以包容全世界全人类啊，
是，
把所有的人都装进他的心里啊。我很喜欢呢广东话，有心嘛。
啊，有心了。
对，有心了啊。那或者是有心装在。哎呀，我的广东话不是
有心装在。
对啊，如果是广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不要嫌弃我刚才讲的啊，就是有心装在，就是你的心呢是一个空间，是一个上帝为你预备的一个生命的空间，你有心然后去装在。但是问题是你
超载怎么办？
对，还有每天你装载的是什么东西？
是，
对不对？如果你装载的是上帝的话，哇，那我就觉得很容易的，你透过上帝的话你就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但如果你装载的是其他东西，而且还超载了，
超载了，
那就可能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所以呢，我刚刚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哈，就是可能我们装的是神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扩容。
啊，是的，
就可能不那么容易超载。如果老是装别的东西，本来就杂七杂八站着一堆了。
你忘记了，神的话呢，是我们心灵的粮食，生命的粮食。所以呢，如果你是装在神的话呢，不但是会帮你扩容，而且是你的生命会吃，会消化。
是。
但是其他的东西呢，它是会
塞在那儿，
塞，而且它是会腐蚀。
是是。
本来你的心呢本来是很宽的，但是它腐蚀之后你的心就不健康了，那这个心的容量越来越小了，再也承受不了一些的打击了，以前是很坚强很有韧性的，现在可能一点点事情就让你的情绪呢爆发出来了。
是的，哇，这个比喻看来是很怎么说呢，很有同理心啊。
所以呢真的要告诉大家呢，我们是有心，但是呢问题我们心里头装载的是什么东西呢？特别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现在听呢线上今天刘芳跟文慧在这儿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我们说的，当你不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话，但是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放在心里，然后去延伸的想一想对你自己有用的，消化一些对你自己有帮助的。
谢谢你，
一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6月14号星期三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所制作的，有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就是刘芳老师
是
还有文慧啊，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回应啊。
嗯，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
对，以前的文慧向来没有这样介绍啊，我们都是良友电台的同工，那么也是呢在耶稣里跟大家成为一家人的啊。那有没有听过蓝鲸呢？金鱼的金，是不是金鱼的一种呢？它的皮肤是蓝色的呢？
蓝鲸啊，就是这个海里面最大的哺乳动物嘛。
哎，那我们现在说的呢，不是海里的那个大动物啊，
嗯，
我们说的是网络里头的一种游戏啊。
啊，其实就对，总称应该叫蓝鲸游戏。
嗯，
那其实这个蓝鲸游戏呢，真是让人细思极恐的哈。
嗯，
因为呢，其实原本这个蓝鲸游戏呢，是从国外啊，传到中国的，
应该是俄罗斯那边，
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嗯，那其实为什么叫蓝鲸呢？哈，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蓝鲸不是说有一个习惯哈，也不是习惯哈，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可能因为生存的困境，所以会直接冲到岸上搁浅自杀这样的行为。那么因为海洋的污染啊，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其实呢，原来
就是他们的一个自毁的倾向，
对，一个自毁的倾向。
嗯，
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个游戏称为蓝鲸。
对，那么引起注意呢，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在中国的青年或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呢，已经呢引起了一些青少年投入，甚至呢也引发了一些事件啊。
嗯，
那我们就看到呢，有一个新闻，就是今年4月份。有一个小伙子啊，17岁的小姚，
嗯，
因为和家人闹矛盾，情绪低落，就加入了几个和自杀相关的 QQ 群，
嗯，
那么在这个群里头呢，被一位网友拉入了刚才刘芳老师说的这个蓝鲸游戏。
嗯，那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还给你设很多的不同的关卡哈。
嗯嗯嗯，
就是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自残啦，自伤害啦，
啊，就是用刀割自己的身体啦。
对，然后呢，甚至是让你用那个刀在身上刻一个蓝鲸的图像。
哦，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嗯，那么到最终呢，游戏的终点是让你去完成自杀这个终极任务。
是，那这个小姚呢，就经过了一关一关啊，终于来到了终极任务了。
嗯，
这个终极任务呢，就是呢用绳子在身上绑着石头跳河自杀。
嗯，
那5月24号上午，
嗯，
这个小姚呢，他就准备做这个终极任务了。那公安机关及时得到小姚想自杀的线索，阻止了情况，然后让这个情况
就
停在这儿了，没有进一步的恶化。嗯，我们知道再恶化就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是，
那么问原因了，小姚表示，如果他不完成任务，对方威胁会杀了他全家。
嗯，
这是一个网络游戏，换句话说，小姚可能在网络上也将个人的一些，
这不是网络游戏，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游戏，其实，只不过是被人设下圈套拉进来的所谓游戏。
对，所以刚进去的时候，你以为是一个游戏了。
啊，
对对，
我想他一开始并没有这么觉得。
嗯，
他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他内心的一些伤害吧。
嗯，
所以他不然他不会去寻找所谓自杀这样的一个 QQ 群。
嗯，
那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这些人也是在里面已经潜伏了很久，去专门去击破这些可能比较脆弱的这些孩子。
嗯，他们在里头呢，就是找寻这些人哈。那么原来呢，我说的就是小姚可能已经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暴露了个人的一些实际的个人的信息，所以对方才会说呢，如果你不去执行这个终极任务，我会杀了你全家。
是，而且呢，我记得哈，当时有了解，就是说，在他加这个人的好友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可能就会向他索要，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信息，
基本的信息，
对，基本的信息，包括一些就是裸照啊，这些就是让他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被控制之中的那些的东西。所以说，当一开始所谓他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的在他们的控制之中。
是。 那警方呢和犯罪心理研究专家呢就提醒家长要注意呢看管你的孩子啊，要注意了，然后呢多和孩子呢保持交流。那当然，但是呢文慧也在想哈，好像小瑶她本身就是可能因为一些的困扰，例如可能他的家长根本不关心他，
对，
可能他在家里呢是属于边缘的，
嗯
啊，譬如说在家里不被注意啊，不被关爱，不被肯定，那么他才会有这种厌世，
嗯，
甚至呢要自毁的倾向，也才会加入刚才刘芳老师你说的这个自杀的 QQ 群，
是，
然后就被人啊拐骗。进了这个蓝鲸这个网络里头，
对，而且最让人难过的是这个关于小瑶的这个报道嘛，他不是被救下来了，
是
之后呢，其实就是自杀的这个事情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让人难过的地方是他父母不让他回家，
觉得
他丢脸，就是觉得他有病，
是，
对，然后
搞出这么一出戏。
对，然后所以其实他即使是这样也发现其实他也得不到他父母的关注或者说是一些认同吧。
对，所以我们其实挺关心呢，小瑶现在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真的是在边缘啊，或者说呢他好像站在悬崖边，
是
再往前一步呢就是没有办法挽回的。那么好不容易呢现在呢公安机关呢及时的阻止了，我相信可能有其他的线索在网络平台上，那么还好有其他人伸出援手然后阻止了这件事情，但是真正应该帮助他能够让他回头的家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这个也让我想到很多中国家长那种很传统的很腐化的思想，这个孩子你现在搞出这些问让我没有面子，你是不是有病呢，你不要回来了，我不认你了，那你想想看，这个让孩子是不是再次的把他推到更绝望的深渊呢？
是，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总是很心痛啊。
哎呀，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刘芳老师跟文慧现在很激动啊。
那是。
所以呢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提醒啊，作为孩子们的家长，我们一方面要为孩子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神呢有爱有智慧，能够成为孩子的陪伴者，孩子的朋友。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甜蜜的五月，深爱过的六月，
他是指挥官，家里有他就不心慌，
他是啦啦队队长，为我加油打气，
他是座大大的山，稳稳地给我依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母亲节快乐！
整天忙忙又碌碌，却为我长大。
这个星期天呢，就是父亲节，我们已经说了哈，关心一下在家中最沉默的那一位。
大山、
就是、那座大山啊、但是现在呢在家中呢沉默的不仅仅是父亲、很多时候呢这个孩子也是很沉默，特别是青少年、好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个案啊，中国这个个案17岁啊，一个少年人或者说青少年吧啊、
是，
那可能在家中呢也是很沉默的，有没有人去关心他注意他呢、
是，那包括在学校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沉默的孩子，那么作为学校的老师或周围的朋友是否也有关注到他们呢？
对，那么再来谈谈呢蓝鲸啊、这个真的是要注意，因为他现在呢在中国呢青少年的网络平台上呢已经在慢慢侵蚀当中了。那么蓝鲸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
不过现在也要说哈，大家也不要莫名的惊慌，既然这些报道都出来了，就说明其实已经有开始很多的行动和对策了哈。
是，
那么在中国还没有说是大面积的蔓延，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那么为什么之所以起名为蓝鲸，我们刚刚也说了哈，是因为蓝鲸有搁浅自杀的这样的行为。那所以其实所谓这个蓝鲸游戏的管理员就称啊，这个蓝鲸游戏呢里面有一个标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以字母 S 开头的。那第一个是家庭哈，就是以 S 开头的，还有一个是星期六，那还有一个性，还有自杀，自杀就是 suicide、也是 S 开头的。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毁的倾向呢？他们要教唆人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因为呢这个我看 这个资料就说那个创始人是吧？
啊，对，
创起人吧，啊，应该这样说啊。他就说呢，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怎么说淘汰那些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上的人。
哇、哦，这个很像一些就是。
就是说你有自毁倾向嘛、
嗯、
你有自杀倾向，换句话说呢，你根本不适合再生存于这个世界。
嗯，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步一步呢，将这些人呢好像钓鱼一样把他给钓出来了。
嗯
然后呢就让他呢一步一步走向他自己想要的那个自毁的
终局、嗯、那个深渊哈。
嗯，对，
所以其实呢这些当然都是有套路的，都是有操控这种心智的方法的。
是、
嗯、
那有媒体呢总结了这个游戏的一些基本的招数，譬如说呢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参与者要提供裸照、身份证、证件啊、照片啊，还有呢剥夺游戏参与者的睡眠、
嗯、
要求参与者在凌晨4:20起床、
嗯、
所以420。
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足的睡眠会引起焦虑、抑郁等等各种的不良情绪，
他也没有办法好好判断。
对，
还有这个时间父母不一定在，
对对对，
在、
嗯、
啊，可能父母出去工作，又或者父母还在睡眠当中，要求参与者看一整天的恐怖电影，
这个完全就是属于一个心理阴影的投射、啊、
嗯嗯，是。还有摧毁参与者生活的信念、
嗯、
不时提出让参与者怀疑否定正常生活的问题。
嗯，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他们也很难去判断的。
对、
嗯、
特别他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疑惑，
是
甚至是处在一个狂飙时期、
嗯、
就是叛逆时期了。还有诱导参与者透过自残来寻求解脱，
其实这个现象在青少年中也很常见的。
对，很常见的。
如果说再这样诱导的话，它就会非常的严重。
另外呢就是持续的增加参与者的负面情绪，并且呢让他麻痹。
嗯，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
对，
人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应该去死。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
是还有
极度的抑郁了。
对，还有参与者最终呢走向极度的抑郁甚至自杀、
嗯、
就是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啊。那现在呢已经引起了一些单位的注意了啊，那甚至有些人呢也用这个蓝金呢来做一些的诈骗。
嗯，
所以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其实呢我们还是要说家长要知道你孩子的交往圈，
嗯，
实际的最好他的好朋友你应该知道，
嗯嗯，
要有对方的电话，
是，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呢让他邀请他的好朋友到家里来聚聚。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呢你进入孩子的社交圈里头、
嗯、
那这个是实际的。那网上呢、
嗯、
你知不知道他网上有哪些好朋友呢？
其实之所以在网上会交友，也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的交友或者说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是，
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不是你突然一下突发去检查他、
嗯、
而是你平时到底是不是足够关注他。
对，所以要和你的孩子做朋友，多听多问啊，不是去责问，而是好像带着一个你要求教，
嗯
啊，你要进入他的世界，那么他的世界可能很多是你不懂的、
嗯、
或者你觉得摇头的、
嗯、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这个摇头先摇出来、
嗯、
你应该呢带着一个好奇的眼睛，
嗯，
哇，这样去问他，然后多欣赏，
嗯，
最后多肯定。
是，
嗯，
所以呢就算孩子出错了，那么也要啊、能够接纳他，能够原谅他
啊，你可以指出事情，
嗯，
因为他错了他就真的是错了，
是，
告诉他这是错的、
嗯、
但是这个事情指出事情，可是呢你要学习接纳你的孩子，千万就不要像刚才刘芳老师提到的那个个案、
嗯、
啊，这个小姚好不容易被救回来了，结果家长说你有病
啊，
你让我们没面子，你不要再回来了。那这就是呢他错了你是应该要告诉他，但是你要接纳他回来。
嗯，
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家长。
深深带你来 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半杯。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瞬间着你的出现，让我明白我也不完美，我也时常饱受过反颤泪，需要靠宝血洗净我的罪。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我为宝贵。若非神恩待，我又怎么能够面对审判和责备？渴望关怀安慰，神总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神总给我再一次机会，让我定睛在神的荣美，让我能翱翔在神的爱中，就如同你是我的宝贝，我们都是他的宝贝。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就如同你是我的宝贝，我们都是他的宝贝。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的名字哈，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宝贝。
嗯，
那这个呢也是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尤其是对这些叛逆的青少年也是尤为重要的。
是，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特别要推荐的节目呢，由于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蓝鲸的问题呢，所以呢是非常需要一个啊关怀的，那就是爱关怀新磁场这个节目。那么就预报明天的节目哈，周四节目是关于痛苦的，那痛苦的遭遇该质疑谁呢？好，这是这个明天的主题了。
嗯，基督徒常常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嗯，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是想了解关于逆境和痛苦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么就注意收听明天哈周四的爱关怀新磁场。那么将收听呢三个方式，一个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啊、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晚上的6:30到7:00的时间。那么在同行频道呢是两个时段，一个呢是凌晨3:15到3:45，哎呀，跟刚刚那个4:20不远了。还有一个呢是在下午的6:30到7:00。那么最后呢在聆听关怀的手机应用程式呢也可以找到节目。
嗯，文慧呢虽然啊会欣赏你在凌晨的时候呢听节目，但是呢如果你是常常这个时间呢听节目，除非你是值夜班的，
嗯，
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听节目，代表你可能有失眠的情况，
嗯，
那么可能是睡不着，那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跟我们联系，
嗯，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关怀你纪念你。
我们的心里有一座小屋，这小屋里或许有很多思绪和秘密，打理好心灵的小屋，明白情绪和精神的困境，打开心窗，多些理解，多些温暖。
打开心窗说亮话，刘芳带你了解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什么是强迫症？之前呢我们讲了焦虑的情绪，那其实焦虑如果程度深时间长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问题，泛称为焦虑症。其实焦虑症也有很多种，简单介绍几种。第一种称为泛焦虑症，是指长期没有特定原因的处于焦虑之中。另外还有惊恐症，是指预期或者非预期的突发性高度焦虑的精神症，症状有突然呼吸困难、肌肉僵硬、过度紧张、反胃呕吐等等，感觉到死亡临近的惊恐感。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区别于惊恐症的，叫做恐惧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幽闭恐惧症、密集物体恐惧症、人群恐惧症、恐高症等等这一类的，对于特定的场景或者物体会产生莫名的惊恐感的焦虑症就叫做恐惧症。纵使当事者明知道不会受到伤害，但也无法控制其恐惧的情绪。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焦虑症，还有一个熟悉的名词强迫症，也属于焦虑症的范畴。现在我们言谈之间经常会说到谁谁谁就是强迫症，甚至会说自己有强迫症。那么今天就仔细来说一说强迫症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此也要特别说明，完美主义不是强迫症，强迫症也不是完美主义，但是完美主义与强迫症有一定关系，之后我们有机会会来谈完美主义。强迫症呢又叫强迫性障碍、强迫性精神症等等，还有一种翻译的方式叫做沉溺。那么强迫症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调症状，也属于焦虑的一种。罹患强迫症的人会陷入一种无意义且令人沮丧的重复的想法和行为当中，
但是却一直无法摆脱它。强迫症的表现有轻有重，但是如果症状严重而不治疗，那可能摧毁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或是在学校的表现，甚至连在家中的日常生活都会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强迫行为是重复而过度的清洁与检查行为。常见的重复行为包含洗手、计算东西、反复的检查门是否上锁、明知故犯屡教不改、懂礼貌却不守、要求物体一定要按特定的方式摆放或者排序等等这些行为。那么强迫症其实也包括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两种层面。强迫思维是指不能停下来的想某事，某些思维会一直反复的入侵大脑，于是为了减轻这种思维上的焦虑，就伴随重复的强迫性行为。但有时呢，强迫思维并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很难发觉。但实际上，那些思维已经对患者产生了极大的困扰，于是就可能伴随产生对自己的厌恶情绪而产生抑郁。强迫症患者依赖做强迫行为来缓解因强迫观念而产生的不良情绪。然而，他们也明白，通过强迫行为去减缓强迫思维的效果，只不过是暂时性的。那些闯入性的强迫想法还是会反复的出现。有些患者呢，则用强迫行为来避免触发强迫观念的产生。但是我们要区别的是，虽然很多人会重复做一些事，但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强迫。比如说，习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寝、学习一项新技能，或者一些宗教的仪式，都不是强迫行为。决定一个行为是强迫性还是出于习惯习俗，是要考虑这个行为所产生的背景的。例如，每天整齐地排序 DVD 光碟8小时的人，很可能是在影碟店工作的人员。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和情况出现在其他的场合和背景之下，那么就会显得不正常。也就是说，习惯是可以给人生活带来效益的，但是强迫行为带来的效果却是破坏生活的。除了因强迫症带来的焦虑与害怕之外，患者会因为每天都还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做一些强迫行为而感到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正常履行自己应有的家庭、工作或者社会的职责。在一些案例中，强迫行为甚至还会导致一些对患者不利的身体症状，比如说不停地使用抗菌香皂和热水来洗手，这会让他们的手发红、皮破而形成皮肤炎。也会有时患者已经害怕重复行为的执行，所以呢，他们自己为了逃避，进而引发对特定的脏物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例如，如果遇到手上有油污，他们在大脑回路中会产生清洁的强烈欲望。那么正常的大脑会在执行完清洁时达到降低欲望而进行结束的动作，但是强迫症的患者在清洁后却得不到该有的神经回馈，进而让强迫性思维和欲望控制身体不断地重复洗手的动作。强迫症患者会感到需要不断地反复检查某些事情，并且在患者的思绪中会持续地重复浮现某种想法，或是感到需要一再地执行某些日常行为。这些重复行为严重的程度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极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患者每天会花费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执行这些强迫行为。大部分的成人患者会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不合理。与强迫症有关的状况和抽搐、焦虑、重度抑郁、饮食失调以及强迫性人格等等失调现象有关，也可能会导致自杀风险的提高。
到目前为止，强迫症的根本成因还不能明确，但是部分原因可能是与遗传因子有关。但除了先天的因素以外，强迫症的风险因子也包含儿童时期可能有受虐经验，或者是特定事件造成的压力。部分的病例呢，可能是在罹患某种传染病之后才出现了强迫的行为，所以呢，是先天和环境都有关系的。那么诊断强迫症的原则应该以症状为基础，并且需要排除其他的药物相关的成因。关于强迫症的分数测量表，如耶鲁布朗强迫症测量表，可以用来评估强迫症的严重程度。所以当已经感受到自己一种不合理又难以消除的重复想法和行为已经对自己产生困扰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及时寻找适当的帮助。当我们发现周围的家人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时，更加不要大惊小怪，而要体谅包容他们，并帮助他们去寻求专业的治疗，因为他们自己也陷在极大的困扰和痛苦当中。当然，为他们祷告也是最重要的。强迫症是一种很痛苦的捆绑，除了专业的认知行为治疗之外，求神亲自的去解开那种身心灵的捆绑，才是最长期有效的治疗方式。约翰福音十一章44-45节说，耶稣大声呼叫着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了解情绪和精神障碍，相信神医治的大能，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线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献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我相信呢，很多人在背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体会。就像我们的迦南外语啊，
是
透过背这一段经文呢，或者说这一节经文呢，他自己呢就有一些的思考，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他请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的内容。
嗯，是。那我们昨天也讲到哈，这个以弗所书六章10到20节哈，是一个段落，就是关于保罗阐述这个属灵的征战。那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啊，信徒要怎么办呢？如何得胜呢？要怎么装备啊？有没有战术啊？
有的，有的。
哎呀，有战术。
啊，大家请看经文。
嗯，
然后最后保罗呢，在19-20节呢，就再一次的说明啊自己的身份，就是福音的使者。那我相信这个身份不是只有保罗有嘛？
是
刘芳老师有，我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相恋啦，迦南外语啊，劝慰子啊，赵姊妹啊，阳光遍照啊，我们都有，都是福音的使者。
是，
那因此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呢，有这一方面的祷告。那保罗呢，就请以弗所教会信徒为他祷告，能有口才，也需要胆量。好了，这里有个问题了，
哎，
难道保罗是胆小之人吗？
不是啊，保罗已经很胆大了
啊，所以他才会被关嘛。哦，
这个也对啊，
大胆竟然到处传福音，
啊，
在当时的来讲呢是异端邪教，啊，所以保罗就被关了。所以保罗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啊，他也很勇敢传福音啊。那他为什么还要请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为他能够呢放胆有胆量来祷告呢？原来呢，这个放胆呢啊，本来的意思是指希腊公民的言论自由。
哦，
啊，就是他有那种的言论自由，他不怕他讲出话呢会被人告啊，被人抓了。那么后来就成为呢直言率直，然后呢容易说话，说得明白。
哦，
有勇敢自信大胆无惧，尤其是在那些达官显要面前，
哦，
能够这样的勇敢说出他要说的话。
嗯，
这就是放胆。那么我们要知道，当时保罗是在监牢里，有很多的限制，包括传福音他不能够随便的传了。所以保罗渴望的不是自己的自由，他是渴望能够呢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能够呢很自信的，很大胆的啊，不怕他说出来马上被打，或者是再次的被囚禁在单人的囚房里，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传福音。
嗯， 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之前说得着口才嘛，
嗯，
然后又说放胆这个词其实也是有容易说明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对，
所以可能某种层面上也是希望自己所说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哈。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我们传福音能不能放胆呢，
嗯，
能不能有这样的胆量呢，
嗯
啊，这个可能我们可以思考的。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老朋友相恋来祷告，因为他在第五空间上给我们留言说需要为他的爱人刘弟兄，那么因为呢他的双腿从膝盖到脚都麻木，并且有胃溃疡等等腰椎间都不太好的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这个时刻我们为我们的主内家人相恋的爱人刘弟兄来祷告，主啊，求你加添给他信心，让他真的在这个病痛当中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他也活在自己的软弱当中，
是，
却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就像保罗那样，
是，
好让他看见自己的限制，他能够转眼定睛在你身上，来倚靠你，来寻求你的帮助，因此你就使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你也将平安放在他的里头，使他的平安不受身体的软弱限制。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弟兄，若可以，愿主你医治的大能临到弟兄身上，使他的疾病能够完全的好起来，使他的身体能够健壮起来。我们也求你帮助相恋，好让他在照顾爱人的当中，他的身心灵也蒙你保守，有力量，又从你而来的恩典。愿你看顾这个家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凭自己不整全的观察，太快对人妄下判断，做出批评，这个判断不一定准确，还带来很大伤害。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今天呢我们谈了关于蓝鲸这样的一个网络的陷阱，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听到了也为此祷告，并且呢多多的去关心我们身边的青少年。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